致使局势升温，一艘伊朗影子邮轮在印度洋遭美军扣押，外界关注美国是否正布置更大战略。欧盟同时拍板对中国加征 50% 的重税。上海一家日本料理店发生斩人案，警方封锁国籍，引发舆论不满。中国经济持续下滑，消息指北京要拖到7月才再以刺激方案。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我是魏玲。美国总统川普在18号宣布，在中东盟友请求之下，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的新一轮轰炸行动，并再次对美伊达成协议抱持乐观的态度。不过，从伊朗国营媒体19号公布的最新协议内容来看，和日前才被川普斥责为垃圾的提出议案差异不大。德克兰提出的最新和平条件包括停止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美国从伊朗周边区域撤军，配上由美以军事行动导致的战争损害。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德克兰还寻求解除制裁，释出遭到冻结的资金，以及结束美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宴会厅施工现场再次就伊朗的拖延战术发出紧急警告，他说，我们可能被迫再次重创他们，我们原本距离星期二袭击伊朗只是差一个小时，如果没有推迟，现在应该已经打响了，船舰都已经装载完毕，我们随时可以开始。川普指出，我们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很快大家就知道我们是不是要再度发动大规模的攻击行动。我同意再给伊朗2-3日的时间，或者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时间有限。美国副总统曼斯星期二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川普仍然在寻求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但是如果核谈判破裂，他仍然蓄势待发，准备重启军事行动。他说，我们不会达成一项允许伊朗拥有核武的协议。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虽然川普总统在之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是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川普仍然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另外还有以色列方面的消息说，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的联合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目前正在等待川普的决定。伊朗军方发言人在19号就说，如果敌方再次作出错误的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会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根据 I24 News 引述的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暂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是一项更大策略的一部分，这种延迟可能是故意误导，美国发动攻击的选择仍然非常存在。两名美国官员告诉 X 知，川普总统在星期一晚上和他最高国家安全团队召开了一次关于伊朗问题的会议，其中包括关于军事选择的简报。一位接近川普的美国消息人士指出，总统似乎想敲开他们的脑袋，令他们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根据《华尔街日报》披露，三名美国官员指出，美方在印度洋连夜扣押了一艘和伊朗有关的邮轮，这艘名叫 Skywave 的邮轮因为参与运输伊朗石油，已经在今年3月被美国列入制裁的黑名单。船只追踪数据显示，这一只邮轮星期二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后，正在马来西亚西侧海域航行。根据数据，这艘邮轮可能在今年2月在伊朗的哈尔克岛装载超过100万桶原油。这个是美国至少第3次扣押和伊朗相关的影子船队。这一次行动和美国在亚曼湾和阿拉伯海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属于不同性质的独立行动。来自美国佛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我们一起来听下她的反馈。
但吃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主要系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己嘅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呢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睇睇，链接我放咗喺置顶留言入边啦。欧盟对中国钢铁出手。为咗防止中国平价嘅钢品大量涌入，冲击欧洲本地嘅钢铁业，欧洲议会喺5月19号以606票对16票通过新嘅措施，未来部分入口钢品嘅关税将会提高到50%。除咗提高关税，欧盟仲准备大幅削减关税入口配额，削减幅度高达47%。简单嚟讲，就系未来能够免税进入欧洲市场嘅钢铁数量会变少咗。超过嘅部分就要缴纳高额关税。不过呢项新措施仲要经过欧盟成员国嘅最后批准，预计喺7月1号正式上路。另一方面，欧盟亦都持续要求美国减低对欧洲钢品嘅关税。喺18号中午，上海一家日本料理店遭人持刀闯入，导致现场三个人被斩伤送院。行凶过程目前喺全网疯传，画面显示被送上担架嘅其中一名伤者腹部流住唔少嘅鲜血。根据日本媒体消息，受害者有两名系日本人。不过，中共警方疑似为咗维稳，并未通报中提及伤者嘅国籍，引发外界热议。日本媒體報導，事發大樓環球金融中心是上海具代表性的超高層建築之一。大樓內部有不少的日本企業進駐，還有很多日本人在這裡辦公。網友對此陸續質疑，說野州大使就說有精神疾病，傷到日本人不是變成英雄嗎？為何不報導？共匪又派人去斬日本人，好增加中日緊張程度，方便開戰之後全面戒備。日本網友就指出，呢一宗事件證明中共先至係煽動仇恨同動用武力攻擊他人嘅危險國家，狠狠咁令日本共產黨議員等親共團體人士難堪嘅講法。中國經濟而家開始出現唔尋常嘅跡象，中共官方18号公布嘅經濟數據，令到好多人睇到嘅唔係復甦，而係突然熄火。中國經濟正出現一種明顯嘅外熱內冷。四月出口仍然增长14%， AI 和电子产品出口火爆，中国工厂机器全速运作，但是与此同时，国内的消费就越来越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是增长了 0.2%， 几乎等于没有增长。问题已经不是消费潜力够不够，而是老百姓根本不敢用钱。中共央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居民存款增加了57400亿元人民币，同时贷款减少了4902亿元，显示民众不消费、不投资，只是存钱的方式来应付经济不确定的前景。房地产情况更加惨，一到四月，房地产开发投资暴跌了14%，新开工面积下跌了22%，商品房销售额下滑了15%。开发商不敢拿地，老百姓不敢买屋。另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较去年同期意外下滑了1.6%，而四月工业生产年增4.1%，是近三年来最疲弱的表现。四月零售销售只是增长了0.2%，不单止低过市场预期的增长2%，亦都是自2022年12月中国新冠疫情解封之后的最差表现。更加麻烦的是，北京现在已经不敢好像过去那样大放水来刺激经济，因为地方债压力已经高度惊人。虽然多家外资分析师显示中共应该推出更加大胆的稳定增长措施，但是中共官方说这个是正常波动，市场就关注北京是不是会等到七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才决定是不是加码刺激经济。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亦都开始恶化，伊朗战争推高了能源成本，美中贸易战虽然暂时缓和，但全球供应链已经翻不到好像旧市那样。 美国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专家许成钢对此表示，目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集中在三大领域：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地方银行。大量的房企资不抵债，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地方银行就面临资产负债表恶化。许成钢指出，在市场经济体系之下，很多没办法还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本应该破产出清，但是中国因为国有银行、地方政府和国企普遍具有不能够倒的特性，只能够透过不断注入周转性和财政资金维持它的运转。但是这些政策只能够令到经济体起来恢复正常，但问题本身并未解决。现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民营企业信心大降，在缺乏新增长的动力之下，持续依靠货币扩张和举债刺激，未来恐怕会为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系统性的风险埋下伏笔。许成钢说，现在不是危机消失，而是危机被冻结、被延后。美国国防部公布最新采购框架协议，计划自从2027年开始，在三年之内大规模采购超过1万枚低成本巡航导弹，以及12000枚低成本高超音速导弹。这次采购的关键包括低成本货柜化导弹，可以隐藏在标准的货柜之内，透过货车或者货轮快速部署，具备极高的隐蔽性和大规模的突袭能力。另一个重点项目就是 Castlelands 开发的黑胡子高超音速导弹，已获得了$1.05 billion开发合同，未来的采购量可能突破12000枚。这个战略转变标志着美军思维的重大改变，过去美军强调高精度少量昂贵武器，现在就大力发展低成本海量消耗型的武器。根据相关的兵推结果，一旦美中爆发全面冲突，美军将会面对数以万计的打击目标，包括中共导弹阵地、舰艇、无人机群和防空系统。五角大楼因而转向商业速度生产，希望将导弹变成真正可持续消耗的战争物资。近期美军已经多次展示它的精准打击能力，包括使用最新款的战斧 Block V 导弹攻击伊朗的目标，和部署 GAGM-158 联合防御区外空对地导弹。这次大规模的低成本导弹采购显示美军正从精品战争思维向持久消耗战准备，可能预示着未来西太平洋可能的冲突形态将走向长时间高消耗的全面对抗。美国政府在18号宣布批准对南韩总额达到$420 billion的大规模军售协议，其中包括24架 MH-60R 海鹰多用途直升机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升级计划。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这次军售协议中大约$30 billion用在出售24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和相关的武器、雷达和后勤设备。MH-60R 主要执行反潜、海上巡逻和打击地面目标等任务，被认为是目前美军重要的海军作战直升机之一。另外，美方亦都批准了总值达到$12 billion的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升级计划。阿帕奇长年被视为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武装直升机之一，具备强大的火力和夜战能力。这一次升级内容预计将会包括电子系统、感应设备和武装性能提升，以增强南韩军方的空中作战实力。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一批的军售将会有助于提升南韩应付目前和未来的威胁的能力，同时提供足以阻吓敌对势力的可靠战斗能力。在19号，立法院今日举行总统赖清德弹劾动议记名投票表决，未达到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的同意门槛，弹劾动议宣告不通过。虽然未通过，这个是中华民国宪政史上总统弹劾动议首度进入表决程序。根据立法院的议程，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不会在财政计划法案上付处之后，立法委员随即提案对赖清德总统启动弹劾动议。 在去年12月26日，立法院以蓝白席位优势通过了提案之后，之后历经公听会、审查会和听证会，今日进入最终记名投票的阶段。会议主席、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布，今日一共有106位立法委员领票投票，赞成弹劾动议的有56票，反对的有50票。由于立法院现有的113席立委，宪法修正条文规定弹劾动议需要全体立委三分之二以上的决议，56票明显是不足的门槛，弹劾动议正式失败。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回应说，赖清德总统一向坦荡荡，会继续坚定带领国家稳步前进。他呼吁立法委员迅速地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处理对国人真正有意义的事务。郭雅慧指出，今年国防预算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3%的北约标准，并提出8年12,500亿元弹劾动议特别预算，建立台湾之盾、 AI 击杀链和国防自主供应链，但遭到在野党大幅地删减了4,700亿元。他批评在野党一面削减国防，一面就发动弹劾，令人遗憾。在经济安全和民主伙伴部分，政府已经同英国和日本签署数码贸易协议，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并持续推动台美关系谈判，加深贸易的关系。听完了刚刚的新闻，大家不妨现在就放下手机，捽下只眼，是不是也都感觉到干涩不舒适呢？其实改善眼部的状态可能比你想象之中更快。北美有一位 Lily 女士就分享了她的经验。
由于长时间在电脑上工作呢，我的眼睛总是很累很疲劳，后来呢就买了日眼宝，吃了之后效果非常明显，大概20分钟左右后，眼睛呢就有感觉，就是感觉眼睛很润呐、很舒服，不那么痛了。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好哎。
听完 Lily 的分享，你是不是都想俾攰到干涩的眼重新揾翻嗰份水润感觉呢？而家正是入手的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买3樽的润眼宝，就会享受7折的优惠。唔好俾干涩和酸痛影响了你的生活品质，快点上健康520的官方网站看看，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多谢收看今天的希望快讯，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多谢你们的支持。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